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在太空中进行授课，这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高的课堂。
我们中国人终于在太空开设了一个天地的这么一个课堂，这样呢也让我们有很大的自豪感。
分享太空的神奇和美妙，收获知识和快乐。
在太空中挤一滴水，那么它会瞬间结成冰吗？我想看到这个实验。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同学们你们好。
资讯有故事，走进天宫课堂，拥抱航天梦想。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宫课堂第二课定于3月23号下午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相互配合进行授课。本次太空授课活动继续采用天地对话方式进行，由航天员在轨演示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介绍与展示空间科学设施，旨在传播普及空间科学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不断追寻科学梦、实现航天梦的热情。那么太空授课究竟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其中的奥秘又是什么呢？接下来资讯有故事，葛鹏和您一同关注。我们将时间回拨到2013年6月20号，神舟1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的协助下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为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天地互动太空课堂。当时王亚平扎着马尾，为同学们在轨演示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实验以及水膜实验和水球实验五个基础物理实验，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的物体运动特性、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
同学们看，这是一个金属圈，这是我们喝的普通水，慢慢的放进水袋里，轻轻的拉出来，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了。现在我轻轻的晃动它，慢慢的吹到水膜的表面，哎，接上了，像不像一个透镜？透过它，你们还可以看到我的倒影呢。
牛顿第二定律、圆周运动、定轴特性，当这些抽象的定理和公式被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悬空打坐、大力神功，当武侠小说中的桥段在太空中变为现实，让人们无不感叹太空的奇妙。当年这50分钟的一堂课点燃了众多中国青少年的航天梦想，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了科学的种子。多年过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同学们对当年的一些实验印象深刻，太空授课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改变。
最好奇的当时是那水张力的那个实验，就是当时那个王亚平老师会在空间站扶起一个水球，对，然后那个水球在这个飞船上飘来飘去的，这个当时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上初中，然后能感觉能完成这种在地球上没有办法实现的这种东西，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好奇。
当时我记得有个陀螺实验，然后挺那个挺惊奇的，因为我们当时正好是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一门课他专门是做那个讲这个陀螺仪的，所以说这个确实对这个陀螺仪也是加深了很多印象。
因为当年太空授课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太空授课主要是有两点感受。第一点，首先是之前我们认为这个航天都是一种高精尖的科学技术，但是这一次呢突然觉得其实航天离我们也很亲近。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终于在太空开设了一个天地的这么一个课堂，这样呢也让我们有很大的自豪感，也第一次觉得自己更加坚定了继续在航天路上一路前行的这样一个信念。
2007年8月7号，芭芭拉·摩根作为美国第一位太空教师向地面学生授课，在视频中向学生展示在太空运动、喝水等情景。2013年6月13号，在得知王亚平会成为中国的太空教师向学生授课和展示太空实验后，摩根还特意向王亚平写信。在信中他写道，在你环绕地球而行并准备从太空授课之际，我代表全世界的教师和学生向你致以荣耀和爱的问候，我们为你骄傲，我们希望你和你的成员组同事平安和成功。2013年6月20号，刚刚完成太空授课的中国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通过电子邮件给摩根回信。他在回信中说，今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太空授课活动，与亿万中国学生一起分享了太空的神奇和美妙，收获了知识和快乐，希望您和世界各地的教师学生看到后能够喜欢。太空授课不只是传授知识，也在于通过太空教师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智慧与所有人分享太空空间的神奇和美妙。2021年12月9号，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同学们你们好。
大约60分钟的授课中，三位航天员生动介绍了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那么，人如果要在太空环境中向后转身，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怎样做才能够有效实现向后转身？在那次的太空授课中，航天员为大家展示了这一神奇的现象。
全体起立，向后转。好，请同学们重新坐好。我相信大家转得很快也很齐。那么现在到我们了，我们也请叶老师尝试一下在空中悬浮着，不借助任何把手，尝试一下太空转身。叶老师，
好的。
大家看到了，叶老师上半身向左转的时候，下半身总是向右转；上半身向右转的时候，下半身总是向左转，上下总是拧着的。嘿，
嘿，嘿，哎呀，不行了！
再使点劲
儿！哎呀，不行了！
哎。叶老师开始转身了，成功了！
耶、yeah, ，成功了，
成功了！哎呀，帮助叶老师完成转身的这个动作和角动量有关。大家看到了，叶老师手臂展开的时候，旋转速度会变慢；手臂缩回，旋转速度会变快。
太空中能像在地面上一样行走吗？帮助航天员完成转身的动作是呼气还是摇手臂？面对地面课堂学生的提问，航天员叶光富用实践展示了角动量守恒。中国科技馆科普讲师团副团长陈征说，太空转身实验的核心关键词叫做角动量，它是描述物体转动的物理量。航天员上半身向左转动时，按照角动量守恒的原则，下半身就会向右转。 另一个动作是航天员伸展身体的时候，因为质量分布的离旋转轴比较远，转动惯性比较大，所以角速度就减慢，通俗的说就是转得慢了。而当把四肢收回时，转动惯性小，角速度就会增加，直观感受就是转动速度变快了。在太空当中，如果将泡腾片放入水里，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也会出现像地球上一样的快速发泡吗？在实验环节，航天员王亚平在失重环境下向水膜注水，制作出一个地面上无法做出的水球，水球形成凸透镜成像效果，倒映出王亚平的身影，再往水球中注入气泡，水球中形成一正一反两个身影。随后王亚平在水球中放入泡腾片，在失重环境下，气泡虽然不断产生，但并没有离开水球，而随着气泡不断增多，水球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气泡球。
同学们看，这是我们在地面补充维生素用泡腾片，这是半片。大家知道泡腾片遇到水之后会产生很多气泡，同学们也可以拿起你们面前的泡腾片试一下。好，现在到我了。为了让现象更漂亮，我要把准备好的颜料注入到水球当中。现在蓝色正在慢慢的渲染着水球，水球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漂亮的水球。现在我把泡腾片放到水球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现象。大家要认真看哦。同学们看到了吗？泡腾片在水球里不断的泡腾，产生了很多欢乐的小气泡。但是在失重环境下，气泡只是在不断的产生，并没有离开水球。随着气泡的不断增多，水球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而且伴随着气泡的产生还有阵阵的香气。同学们，你们闻到了吗？
在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当中，很多青少年被水膜张力实验深深迷住。航天员王亚平把一个金属圈插入饮用水袋中，慢慢抽出金属圈，形成了一个水膜。接着他往水膜表面贴上一片和女儿一起完成的花朵折纸。在水膜实验中，这朵花在太空中绽放，在太空失重环境中，花朵在水膜表面张力作用下逐渐展开，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奥秘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少波做出了科学解释。
其实这个表面张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的普遍，我们比如说清晨看到的草地上的一些露珠，包括我们在小朋友玩的吹气泡，那些肥皂泡，其实都是一些表面张力的一些现象。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球上的这样的一个重力环境，使得我们这样的一些表面张力啊，在这些形成水膜或者是水泡的时候，它容易破裂。但是在太空里失重的环境下，使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水膜完全没有破裂，而且呢是牢牢的被这个金属框给它圈在了里面。所以当你的这个航天员放入一朵花的时候，其实也会把那个花也会突然展开起来，还依然完好。同时他又把这个水膜继续扩大注水，注水的时候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球。其实水球就相当于透镜，透镜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一个光学成像的原理。然后后续他把这个里面又加了一点空气，其实再把这个透镜做成一个中空的，中间的其实就没有这样透镜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的像，边上的依然是一个透镜，所以看到是一个倒的像，所以都非常有意思。
在大约60分钟的授课中，三位航天员展示了6个太空科学实验，涉及高中物理课中的力学、热学和光学等相关知识以及化学知识。太空转身和浮力消失实验是力学知识的应用， 水膜张力实验是热学中的液体表面张力，水球光学实验是光学中透镜成像知识，泡腾片实验是物理力学知识和化学知识的应用。由于这些知识是在迥异于地球的太空环境下讲授，具有独特的新鲜生动感，进而深深扎根于学生的头脑中。授课过程中，航天员老师们语言风趣幽默，动作展示生动有趣，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收获满满。
感觉长了很多知识，就是比如说我印象最深是那个心肌细胞的那个跳动，还有就是那个在生物电的作用下那个细胞的闪烁，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平时生物课上用显微镜观察到的有很大的区别。
明白了，航天老师们在太空中睡觉的时候有睡袋绑住，不会飘来飘去，做的梦也和地球上的差不多。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帮助航天老师们研究出一些更舒适的睡眠方式，让他们不用被睡袋绑住，也能安心的睡觉。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教师李春雨说，太空授课活动不仅是生动的现场教学，而且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航天梦的种子。
当孩子们没有亲身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会感觉太空离我很远，然后航天员也离我很远。当他们亲身参与这个活动，亲自和航天员做同样的实验，来观察出实验的不同，我觉得会激发他们后面更想去探究科学，探究未知的领域。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是基于天链中继系统，采用高速双向音视频传输，舱内采用多台高清摄像机，通过中继高速链路将高清视频实时传送至地面，地面的情况则由地面上行两路高清图像送至舱内显示器，从而实现天地间双向视频传输。为确保天宫课堂能够顺利进行，研制团队此前对授课过程与天地协同程序进行了多次全流程协同演练。授课过程中，地面工作人员实时监视空间站上各设备和天地链路的状态，确保参与授课的所有设备正常工作。正是凭借科研团队的不懈技术攻关，太空授课才得以顺利完成。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的成功，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和空间技术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对普通人来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物理课，而对求知欲旺盛的同学们来说影响更为深远。大约一小时的授课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太空的向往。那么对于太空生活，同学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呢？
我最好奇的是宇航员们怎么吃饭，太空中没有引力，食物会乱飘，他们怎么把食物聚集到一块儿？
在太空里的话，水是会往上飘，但是你们用来喝水的水管是不是也会往上飘呢？
它那电是从哪儿来的呀？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一天可以看见几次日出啊？
你在太空中会不会有跟地球上一样的白天和黑夜呢？
最好奇的一个是刚上太空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第二个是在太空中洗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或者说会不会很不方便，因为水它是没有重力的。
我有两个方面比较好奇，一是这个在太空中因为这个钙质会比较严重的降低，我想知道如何去保持身体的一个素质，还有就是在经历一切那么多的空间内是如何进行这个洗漱、洗澡啊、洗头啊之类的。
天宫课堂第二课定于3月23号下午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相互配合进行授课。太空冰雪实验将演示失重状态下的饱和液体结晶现象。 叶桥演示实验将演示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作用，水油分离实验将演示失重环境下水油分层现象消失，通过旋转产生离心力实现分层，太空抛物实验将演示天地之间抛物区别。这是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授课，也是中国航天员第三次进行太空授课。对于太空授课，同学们最想看到什么样的实验呢？
王亚平老师您好，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太空的温度是-270摄氏度。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太空中挤一滴水，那么它会瞬间结成冰吗？我想看到这个实验。
你们在太空中要不要称体重呢？如果要称体重的话，该是用什么东西来称它呢？
我最想看到王亚平老师能否用我们生活中的盆、肥皂洗衣服。在太空中生活，是你们是怎么洗衣服的呀？毕竟你们要在太空待6个月，时间很长，换下来的衣服洗不洗啊？
我想看一些关于牛顿第二定律的实验，因为伽利略当年在地球上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由于受到摩擦力的影响，他只能通过理想实验法来得出牛顿第二定律的结论。但是我在想，如果在太空失重环境下，可能这个实验的实验效果会更好一点。
航天员翟志刚这样说的，太空科技奥秘无穷，未来属于你们。通过太空授课的科学传递，年轻一代可以进行更多的创造和创新，让科学梦想开出绚丽花朵，结出丰厚果实。那就让我们等待天宫课堂再一次的准时开讲。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第51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也是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位非洲人。作为一位出生并成长在西非大陆的建筑师，他的建筑总是离不开自然与人关系的深入思考。他认为无论是什么建筑都应该更加有趣些，如果它是鼓舞人心的，那么它就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资讯有故事，走进2022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建筑师迪贝多·弗朗西斯·凯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您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咱们中国人常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日前出生在西部非洲国家布吉纳法索的建筑师、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迪贝多·弗朗西斯·凯雷荣获2022年度建筑界普利兹克奖。迪贝多·弗朗西斯·凯雷现年57岁，是第51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也是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第一位非洲人。那么凯雷获得这一奖项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他的建筑风格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建筑师迪贝多·弗朗西斯·凯雷。您可能会问啊，普利兹克建筑奖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大奖？它呢，是在1979年由美国芝加哥人杰·普利兹克及其妻子辛蒂设立的，由普利兹克家族所属凯悦基金会每年颁发一次，以表彰一位或多位当代建筑师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才智、想象力和责任感等优秀品质，以及他们通过建筑艺术对人文科学和建筑环境所做出的持久而杰出的贡献。普利兹克建筑奖 获奖者可以得到$100,000奖金和一个正式的获奖证书。自1987年开始，还增加了一枚铜制奖章。奖章正面图案以芝加哥著名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的设计为基础，刻有普利兹克建筑奖字样。获奖者的姓名刻在奖章正中，奖章背面刻有三个词：坚固、价值和愉悦，以呼应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建筑实书中提出的建筑三条基本原则：坚固、实用和美观。据了解，每年约有500多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被普利兹克建筑奖提名。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师及学者组成的评审团评选出1位或2位个人或组合，以表彰其在建筑设计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才智、洞察力和献身精神，以及其通过建筑艺术为人类及人工环境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建筑师、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迪贝多·弗朗西斯·凯雷荣获202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他成为了首位非洲获奖设计师。凯雷1965年出生于布基纳法索中南部的甘多村，直到今天，布基纳法索依然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而凯雷儿时的甘多就更加贫穷落后，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电力和基础设施，更谈不上建筑。凯雷对建筑的第一感觉来自缺乏通风和照明的少年时代教室及童年回忆。他说，我在一个没有幼儿园的社区长大，每个人都照顾我，整个村庄就是我的游乐场。我的日常生活中为了食物和水工作，但我们也会在一起聊天，一起建房子。我记得我的祖母会坐在房间里靠着一点灯光给我们讲故事，我们会互相拥挤在一起，他的声音在房间里包围着我们，召唤着我们靠近，形成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我对建筑的第一感觉。凯雷是甘多村长的儿子，也是村里第一个上学的人，只是甘多并没有学校，所以他7岁就离开了家。他在彭克多哥的小学教室是用水泥砌成，缺乏通风和采光。在这种极端气候下，他与100多名同学挤在一起上课，一次要忍受好几个小时。那会儿他就发誓，有一天一定要让学校变得更好。凯雷说，在布基纳法索，好的建筑就是一间教室，你可以坐在那里，让滤过的光线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入，照在黑板上或洒在课桌上。我们怎样才能带走太阳的热量，同时又能充分利用光线呢？要创造气候条件来提供基本的舒适感，实现真正意义的授课和学习，体会教学的乐趣。1985年20岁的凯雷背井离乡，凭借职业木匠奖学金前往当时的东德首都柏林勤工俭学，白天学习如何搭建屋顶和制作家具，晚间攻读中学课程。10年后的1995年，凯雷获得奖学金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并于2004年毕业，获得了建筑学高级学位，而那会儿他已经年近40岁。1998年凯雷创立了甘多学校建材基金会，后来改名为凯雷基金会，为儿童能够拥有舒适教室进行募捐和宣传。他的第一座建筑作品甘多小学于2001年建成，也为其建筑理念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为社区打造一个动力源泉，于功能上满足基本需求，于本质上弥补社会不公。他在国际上筹措款项，从项目构想到职业技能的培训，他为当地居民创造了稳固的发展机会。为了以有限的资源建造学校，同时保证建筑设施足以应对当地的酷热高温和恶劣的照明条件， 凯雷就地取材，用最常见的粘土经过水泥强化，打造出可以聚集热量的砖块作为建筑墙面，并因地制宜开发了一套性能卓著又极富表现力的建筑语言，包括双层屋顶、通风塔、间接光照、交叉通风和遮阳室等，而不是传统的窗户、门和廊柱。这套设施可以将凉爽的空气保留在室内，同时又能让热量通过砖块天花板和宽大的悬空高架屋顶散发出去，从而在没有空调的机械干预下实现通风。在建造甘多小学过程中，从构思到完工，当地人为凯雷提供了他们的资金、劳动和资源，在他的创造性的使用本地材料和现代工程的指导下，手工建造出学校的每一部分。这个项目的成功使学校的在读学生人数从原先的120名增加到700名，并进一步在2004年建成了教师住房，2008年进行了学校扩建，2019年建成了图书馆等等。甘多小学的成功使凯雷在2004年获得了阿加汉建筑奖，并成为他于2005年在德国柏林创立建筑师事务所的催化剂。凯雷说，我希望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式，推动他们去实现梦想，承担风险，不能因为富有就理所当然地浪费材料，不能因为贫穷就固步自封，不去尝试追求品质。每个人都理应享受品质，每个人都理应享受舒适。由于凯雷通过自己的工作所创造给人们带来的礼物，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学科领域的礼物，他成为202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普利兹克奖评审团对凯雷有着这样的评价：在极度匮乏的土地上开创可持续发展建筑，他既是建筑师也是服务者，通过美丽、谦逊、大胆的创造力、清晰的建筑语言和成熟的思想，改善了地球上一个时常被遗忘的地区中无数居民的人生和经历，给人带来建筑学科范畴之外的馈赠。凯雷坚守了普利兹克奖项的使命。无论是从专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来看，这位备受赞誉的建筑师在布吉纳法索和德国都同样重要。普利兹克奖对凯雷的评审词中说，他深知建筑关乎的是目标而非实物，是过程而非产品。凯雷以其全部作品向世人昭示，根植于当地的材料能够创造无限的力量。他的建筑为社区而建，与社区共存，直观反映出社区的方方面面，从建造、取材、规划到社区的特质都已融入建筑。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斯·普利兹克说，凯雷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土地上践行着开拓性的建筑事业，为促进地球及其居住者的可持续发展不懈努力。他是一位建筑师，更是一名奉献者，在那些常常被世界所遗忘的土地上，他为不计其数的民众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体验。凯雷的建筑作品集美观、谦逊、大胆和创新于一体，以建筑品格和个人风范的完美统一，他坚定地承袭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使命。凯雷的中小学校舍作品产生的影响力推动了众多新机构的诞生，每一家机构都对当地的气候环境和可持续性发展体现出足够的敏感度，这无疑将惠及后世数代。他2021年设计的肯尼亚托尔卡纳的狮子初创园区，是一个信息和通信技术主导的理工类院校园区，他通过使用当地开采的石料和堆栈塔进行被动冷却，以最大限度降低保护技术设备所需的空调开销。2020年， 他设计的布基纳法索中部城市库杜古布基纳理工学院一期，建筑外墙采用冷却粘土现场浇筑而成，从而大大缩短了工期。悬垂的桉树遮阳能力极差，又消耗土壤中的养分，而在这里被重新利用来衬托倾斜的波形金属屋顶，以在这个国家短暂的雨季期间保护建筑物。雨水被收集至地下储存，用于灌溉园区内的芒果种植园。满怀着建筑理想，凯雷将职业生涯中最为关键且最具雄心的项目之一付诸现实，那便是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国民议会大厦。设计委托业已完成，但是建筑因当前局势动荡而仍然没有完工。2014年，布基纳法索骚乱摧毁了建筑物的原有架构，建筑师们是又设计了一座阶梯式的网格金字塔型建筑，内部是一个能够容纳127人的集会大厅，其外部又便于人们进行非正式集会。这座建筑从形态和隐喻两个方面启迪了全新的视角，而这只是总体规划中作为起点的一环，更为宏大的构想还包括本地植物景观、展览空间、庭院，以及一座为逝者而立的纪念碑。光的诗意表达始终贯穿于凯雷的建筑作品中，阳光经过建筑物、庭院和过渡空间的层层绿透，消解了正午的酷热，营造出静修或聚会的场所。甘多小学图书馆的混凝土屋顶在由传统陶罐组成的网格内浇筑而成，陶罐移除后留下的缺口可以用于散热，并形成圆形的自然光束流连其中，照亮建筑的内部空间。由桉木构成的立面围绕在椭圆形的建筑周边，创造出避免光线直射的灵活户外空间。凯雷2018年设计的莫桑比克派特本加河畔学校的墙壁上，有韵律地设置了若干孔洞引入光线，营造出明亮通透的环境，以唤起学生的信任感。2014年设计的布基纳法索拉昂戈医疗和社会福利中心的墙壁上，装饰着高低错落、富有韵律的外窗，让每个人都能欣赏到独特的如画般的风景，无论是站着的医生、坐着的访客，还是卧床的病人。凯雷的设计饱含象征意义，他在布基纳法索家乡甘多乡村的成长经历也对他在非洲以外的建筑作品影响颇深。在树下交流思想、追忆往事、庆祝和集会的西非传统贯穿始终。在201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切拉古音乐艺术节建造的庆典之家，就是以凯雷的母语比萨语命名的，其设计受到了非洲空心的猴面包树形状的启发。在他的家乡，这种树因其药用价值备受尊崇。他2017年设计的英国伦敦蛇形画廊的中央结构取自大树的形状，外围蜿蜒曲折互不相连的墙体由三角形靛蓝色模块组成，蓝色在他的文化中是象征力量的颜色，也是建筑师儿时穿过的蓝色波布服的颜色。悬条的大屋顶与他在非洲的建筑如出一辙，其漏斗形体量可收集雨水用来浇灌景观绿地，提醒人们关注世界各地正在经历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凯雷设计的贝宁波多诺福国民议会目前正在建设中，坐落在一个公园里，设计灵感则是来自于议事树。虽然议会会议在建筑内部召开，但民众也可以在大楼底部巨大的遮蔽区域内集会。凯雷的许多建筑作品都位于非洲各国，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多哥、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苏丹等。展馆和装置作品 则是分布在丹麦、德国、意大利、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地。他的重要作品还包括美国蒙大拿州一个艺术中心的展厅、布基纳法索莱奥医生之家、布基纳法索库杜谷一所中学、马里巴马科国家公园和布基纳法索拉昂戈歌剧村。凯雷曾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的客座教授，并从2017年起担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建筑设计和参与教授的首任主席。他是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和美国建筑师协会的荣誉会员，也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特许会员。凯雷获得的其他奖项包括2009年的全球可持续建筑奖、2010年的 BSI 瑞士建筑奖、2012年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全球豪瑞奖金奖、2014年的谢林建筑奖、2017年的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阿诺德 W 布伦纳建筑纪念奖，以及2021年的托马斯杰弗逊基金会建筑奖章。凯雷的建筑作品提醒人们，在努力为数十亿人提供足够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时，必须为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而斗争。他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技术不断变化以及结构的使用和重新使用的背景下，建筑的永久性和耐久性的意义。同时，他对当代人文主义的发展融合了对历史、传统、精确性、书面和不成文的规则的深刻尊重。有媒体问凯雷，在一个建筑对少数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品的世界里，您向我们展示了希望，建筑可以是普遍的并能激发情感的，这需要您在作品中展现出社交性与有趣性，丰富多彩的元素、意想不到的形式还有解决方案。那么能不能请您来谈谈这些有趣的方面在建筑中存在的重要性呢？凯雷是这样回答的：巴西、布吉纳法索、欧洲、美洲、中国，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被美所吸引，被美所启发。如果我设计了一个刚好符合需求的教室，老师确实可以在此进行教学，但是学生坐在那里只是面对他的老师，然后当他回家时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客厅、卧室或者厨房只是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仅此而已。但我认为一座与光线、开口和材料、颜色等元素相关的建筑，比一个可以教字母表的房间更有益于孩童的发展。这个房间给了这些年幼的孩子灵感，而且我相信可以推动受启发的人拥有愿景，并使他们的愿景成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无论是什么建筑都应该更加有趣些。如果它是鼓舞人心的，那么它就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期节目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西部非洲记者王新俊，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